十二缘起之生命轮回的次序。慈城罗珠堪布注：一、精通十二缘起之的重要性。十二缘起之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思想，主要讲了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中，欲界的人或者其他胎生有情所经历的前世、现世、后世的三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讲，我们来的时候是怎么来的，走的时候是怎么走的。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怎么来、怎么走的呢？因为十二缘起就如同不停转动着的车轮，从不间断。我们虽然已经来了，但将来还是会这样走的，走了以后还会从头再来。在重新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所准备。十二缘起之理所讲的内容是每个人都必须面临的。当这些问题来临的时候，该如何去解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十二缘起在现观庄严论里是一个难题，但那些比较复杂的部分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目前只讲一些必须学习的关键性问题。每个众生都经历过成千上万轮的十二缘起，尽管如此，但在这些过程当中，由于我们没有做任何准备，所以至今它仍然没有停止。没有停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前在经历十二缘起时，我们缺少了面对它的方法，以至于直到今天，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如果今天再不准备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轮回的循环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它是绝不可能自动停下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不是自愿来的，更不是自愿走的。走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即使不愿意也得走。众生走时是不自愿、不自由的，同样众生来时也是不自愿、不自由的。如果那时可以自由选择，就没有一个众生愿意去做牛做马。但是我们却经常看到这些可怜的生命，如果真有自由可言，那么他们肯定会选择做人间的国王，或是天堂的帝释天王等等，而不可能选择做牛做马。这就充分说明了，生命来的时候不是自由自愿的，愿意也得来，不愿意也得来，这不是上帝的安排。佛教并不承认人格化的上帝，但是我们会尊重各个教派，包括外道和无神论的观点。有些人也许觉得这话有些过分，因为无神论认为不存在轮回，不存在因果，这种断见怎么能够去尊重呢？其实这个问题在佛经上早已提出。佛经上的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无神论虽然是不正确的，但是无神论者至少还对生命进行了思考。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比起那些只知道吃喝，其他什么都不管，对生命和轮回持无所谓的态度，完全不进行思维的人还是要好一点。好在哪里呢？不错，虽然目前持断见者尚未找到真理，但是通过思维的方式，他的见解也会逐渐的转变，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佛教也尊重断见派，而常见派本身就要求信徒行善，所以肯定是要尊重的。不论显宗还是密宗，都是这样看待外道的。但是对于他们的观点，我们仅止于尊重而已，却并不承认。我们承认什么呢？我们承认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众生是在不自由的情况下来，在不自由的情况下走。为什么不愿意走还是得走，不愿意来还是得来呢？ 这是有因缘的，而因缘是可以改善的，因为它是有为法。宿命论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一旦注定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这是一种外道的观点，佛教却不承认。佛教的观点是，虽然定业是有的，但是所谓的定业也不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若能证悟空性，或者能历历忏悔，则定业也会发生变化。正因为一切有为法都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可以改变、可以转变、可以控制的，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十二缘起。不了解十二缘起之，实际上就是不了解我们自己。世俗间所谓的伟人，如很多得到诺贝尔奖的、令人尊敬的专家学者，其实他们也只是精通了一些狭窄范畴里的知识，却根本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心的奥秘。现在我们去了解十二缘起，并非出于好奇，而是为了解决问题。首先，我们要找出众生总是身不由己的穿梭于六道之间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根源找到了，就要去消灭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找到了解脱轮回的出路。二，十二缘起之的内容概述。下面简要的介绍一下十二缘起之的内容。十二缘起之有小乘的观点和大乘的观点，在大乘的观点中又有唯识和中观两种观点，在小乘的观点中也有一切有部和经部的两种观点，所有这些观点只在细节上有些不同，而在关键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我们不讲细节上的差异，只讲他们之间相同的根本问题。在佛经里将十二缘起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世，第二个阶段是现世，第三个阶段是来世。一、前世阶段。在十二缘起之中，哪些是属于前世阶段的呢？十二缘起之中的第一支叫做无明支，第二支叫做行支。行的含义是什么？因为有了无明和烦恼，就会产生一些身与意的行动，造作善和不善的业，这些善恶的业就叫做行。第三支叫做识支，它既可以放在前世，也可以放在现世。按一般的讲法，识之可以纳入现世，故而前世阶段只有无明之和行之。二、现世阶段。第一个是识缘起之，第二个是明色缘起之，第三个是入缘起之，第四个是触缘起之，第五个是受缘起之。这五支是属于现世阶段的。还有三支虽然属于现世，却是后世的因，即爱缘起之，爱就是凡夫的贪欲；取缘起之，取就是为了满足贪欲而产生的行为；有缘起之，有就是轮回的因，即善恶之业。三界三有是同一个意思，是它的果。前面的五支再加上这三支，一共八支，都属于现世阶段。三、来世阶段。下一世只有两个缘起之，第一个是生缘起之，第二个是老死缘起之。老和死不分开，合为一之。为什么其他都是分开的，只有这两个不分开呢？那是因为有些人是老了以后才死，也有些人尚未老就死了。究竟是先老亦或先死，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所以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以上一共十二支，分成三个阶段。三、缘起还灭的索要。 有无明就有行，有行就有实，乃至有生就有老死。前前为因，有了前前的因，就会产生后后的果。这就叫做缘起的流转。若无明停止，则行自然停止，行停止则识停止，识停止则名色停止，乃至生停止则老死停止。这就叫做缘起的环灭。缘起流转是轮回，缘起环灭是解脱。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是缘起的流转，而我们需要做的是缘起的环灭。缘起环灭则解脱，缘起流转则轮回。环灭和流转的最关键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在第一支无明之上。只要我们有无明，其他的就都不可能停止。打个比方，若有火车头，后面的车厢就会跟着走。若火车头停下来，或是根本没有车头，后面的车厢就不可能走。同样的，若十二缘起中的第一个无明之不停下来，后面的就不会停止。无明之若是停下来了，后面的也就无法继续，所以就会解脱。追根究底，还是要推翻无明，断除无明。譬如做噩梦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和白天一样的恐怖和痛苦，那是为什么呢？有了睡眠就产生梦境，但是给我们带来影响和痛苦的并非梦境，而是我们的执着，是因为我们把梦境当成实有而导致的。如果做梦时不把梦境当真，那么虽然有梦境的现象，却不可能导致这些恐惧和痛苦。同样的，在我们流转轮回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痛苦呢？就是由于一种执着。原本是如幻如梦的东西，我们却把它当成真实的，所以就有了那么多痛苦。如果我们能够回头，能够证悟它是不实在的，如幻如梦的，这些恐惧、痛苦就都会消失。轮回虽然不一定会立即停止，但从此以后它也开始逐渐的消失。譬如做噩梦时，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做梦，那么虽然梦境尚未停止，依然在梦中，但是梦里的恐惧和痛苦就会一下子消失。在梦中证悟梦境是虚幻的，所以这一切就都停下来了。现在我们正在轮回的大梦里，如果能从中苏醒过来，也就是说，如果能证悟一切是空性的，那么后面的流转也都会停止。最关键的还是无明，无明就是愚痴。有了这样错乱的观点之后，我们就会把所见所闻都当成真实的，而正是这种实执才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痛苦。菩萨证悟之后，精通了一切所见所闻都是如幻如梦的，所以就没有了痛苦。正因为他没有执着，没有痛苦，所以才能在乃至轮回未空之间待在这里度化众生。如果他有执着，也同样会有痛苦，那么他就无法做到永在轮回度化众生了。所以首先最为关键的问题还是得断除无明。断除无明的方法简单的讲，就是第一个是出离心，第二个是菩提心，第三个最关键的当然是证悟空性。证悟空性最具体的如骨髓一般最精华的修法，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的修法，不会再有其他的。虽然从理论上讲还有更多的推理方法，但具体的修法就这两个。这些可以作为前期的修法，为今后修大圆满铺路奠基。 最终当然还是要用大圆满的修法来解决问题，这是最好的、最快的、最容易成功的。所以首先要推翻无明，也就是推翻人我执和法我执。四，三个阶段及两重因果。实际上在十二缘起之当中有两重因果，但是划分时并不是将十二缘起分成前后两世，而是分成了三个阶段。在两重因果中，第一重因果叫做能引和所引。为什么叫做能引和所引呢？所谓能引，是指引来了后世的五蕴，也就是若没有前面的因缘，后面的因缘就不会产生。后面的缘起之是由他们引来的，所以叫做能引。所引是指被能引所引来的那些因缘，所以叫做所引。第二重因果是能成和所成，即如果没有这些因，则后世的五蕴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有这些因，所以就有这些果，因叫做能成，果叫做所成。佛所讲的十二缘起之的分别方法考虑的非常周到缜密，有充分的证据和特殊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只是大概的讲一讲，为什么要分三个阶段，前一世为什么只有两个缘起之而没有其他的，后一世为什么也只有两个缘起之而没有其他的。实际上这十二个缘起之在每一世中都有。为什么要这样区分呢？这些都是有意义的。第一个阶段，前世，有了无明就产生了人我执，因为有了人我执就希望自己能够快乐，为了得到快乐就需要很多能够产生快乐的事物，在去争取这些事物的过程中就会伤害到其他的人，所以会造业，可能造善业也可能造恶业，这样就产生了第二个行缘起之。行就是善恶的业，前面讲到属于现世阶段的有时、名色、触等八个缘起之，其实前世也有这八支，但前世阶段为什么不讲这些呢？因为这八支并不很重要，主要的是无明支和行支。八支中的爱支、取支、有支实际上就是无明支和行支，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其他的识之、名色之等五之都不是很关键的问题。今天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人，不是因为前世有了识、名色、入、触、受，而完全是因为前世有无明，又因无明而造业的缘故。正是因为这两个缘起，所以才有了今生一大堆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前世阶段没有提及其他的，只讲了这两个缘起之的原因。后世我们转世时也有识、名色、入、触、受等八支，为什么后世只说生之、老死之，也不说这些呢？因为老和死就是生之的过患。我们生下来之后有什么过患呢？有老和死的过患。正是为了让我们了解下一世投生的过患，所以只说老死。第二个阶段，现世。现世的第一支是识支，中阴身的心识融入父母受精卵的时候，第一刹那的意识神识叫做识缘起支，它只有一刹那，没有第二、第三刹那。第二、第三、第四刹那就属于名色之了。另外一种说法是，如果建立阿赖耶识，那么识缘起之就是阿赖耶识。但不建立阿赖耶识的小乘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识就是心识。无论是心识也好，阿赖耶识也好，投胎第一刹那的心就叫做识。 第二支是名色，是从助胎的第二刹那开始算起的。在受精卵逐渐演变成人体的过程初期，只有胎形，尚未形成真正的身体，只可以称作人体的一种因而已。这就叫做色之物质。那名是什么呢？据舍论里讲，名就是在助胎初期和意识相关的受、想、行、精神。所有的意识也好，眼识等前五识也好，都离不开受、想、行，这些就叫做名。为什么叫做名呢？譬如说，人的名字也好，物质的名字也好，都没有像物质一样的阻碍。一个事物可以有三四个名字，它们相互之间是毫无挚爱的。同样的，受、想、行也是没有阻碍、非物质的，它们是心识的一个过程，所以叫做名。佛教中讲的人助胎的五个阶段，在俱舍论乃至大圆满的序部里都提到过，尤其是在大圆满的序部里，连这五个阶段的细节都讲得非常清楚。这些经论虽然没有用细胞这个名词，实际上却讲到了细胞组合又分裂，分裂又组合的详细而复杂的过程。这种讲法令学医的人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和现代医学的说法相当吻合。其中从头胎的第二刹那起，直至尚未形成眼根、耳根等六根之前的这个助胎阶段，就叫做名色支。在此期间有一段漫长的过程，第三支是入支，也可以说触支。在十二缘起之中用入字，入是指眼根、耳根、鼻根等五根刚刚开始形成，虽然逐渐在发育成熟，但是眼睛还看不到东西，耳朵还听不到声音，六根尚无法接触到六尘的阶段，这个过程叫做入支。第四支是触，就是接触、聚合，是指眼根、耳根、鼻根等五根都已经成熟，不仅是成熟，而且能够接触到外境的阶段。为什么叫做触呢？例如在这一阶段中，在具备了三种缘，耳根、声音、耳识，并且在这三者结合以后，耳朵就可以听到外面或母胎内的声音，而且能够辨别声音的大小，能够辨别外境的这种能力就叫做触，这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第五支是受，在有了接触以后，就有了痛苦、快乐的感受，这些苦乐感受就叫做受支。受是指从能够辨别苦乐感受的因开始，逐渐成长，直到造业之前的这一阶段。小孩子虽然也会造业，但大体而言，像成人那样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去造业的情形，在孩提时代还是比较少的。这一期间有十几年，这一过程叫做受缘起支。前面提到了两重因果，以上讲的七个缘起支就是其中的一重。无名和行叫做能引，它会引起现世的识、名色、入、触、受。什么是所引呢？所引就是识、名色、入、触、受，它是由前世的无名和行运引起的，这就是第一重因果。然后就是爱之，爱就是喜爱世间圆满的贪欲心，在佛经中十二缘起之上用的就是爱这个字，意思就是贪欲。爱之后就是取，取是什么意思呢？取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生活而去做很多营生的事情，它也属于业，因为这样做又会造业，又在准备下一世再回来的因素。现在社会上大多数的成年人天天都在做的就叫做取，譬如做生意，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会骗钱、打妄语、参与竞争， 在竞争的时候，有意无意之间又会造成很多伤害，做这些就是在造业。接着就是有知，有可以做两种解释，一是轮回，一是轮回的因。轮回的因和行知是一样的，只是用词不同而已，实际上是一回事。行知是上一世造的业，同时又是这一世的因，有是这一世造的业，同时又是下一世的因。有知就是善恶的业。因为有了爱、贪欲以后，就会有取和有，也就是去造业。若是这样，下一世再来轮回的因就已经非常完整了。第一个是爱，第二个是取，第三个是有。如此一来，我们下一世肯定要轮回了。因为因已经全部具备，怎么可能没有果呢？肯定是有果的。这三知是指从能够造作非犯行到生命结束之间的过程。以上所讲的是这一世的八个缘起知。第三个阶段，来世。然后是下一世的生。生是什么呢？生就是前面讲的时，也就是投胎的第一刹那。这两个是一样的，只是用词不同而已。接下来是老死，前面所讲的从名色到寿之间的全过程都包含在老和死里。以上这些就叫做十二缘起知，其中现世的爱、取、有这三个缘起知叫做能成，而后世的生和老死叫做所成，这就是第二重因果，区分两重因果的意义。轮回的因有远因和近因，轮回的果也有远果和近果。远因是什么呢？远因是前世的无明和前世造的善恶业。近因是什么呢？近因是指现世的爱、取、有。远果是指后世的生和老死，而近果是指现世从时到寿的五个缘起之。即使有远因，如果近因不具足，也是不会投胎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有了前世的因、无明和行知，但是若能在这一世中修行成就，没有了爱缘起之，彻底的断除了对轮回的贪欲心，那么即使在往昔所造恶业尚未完全清净的情况下，下一世也不会再投胎转世了。经书里面讲，木车有两个车轮，若缺少了其中一个车轮，车就没有办法行走。同样的，即使以前所有的这些因都存在，但若缺少了贪欲，就不能转世了。粗大的贪欲可通过出离心来解决，细微的当然要通过人无我的修法来解决。阿罗汉有远因，但是没有近因，爱知、贪欲。因为贪欲属于烦恼，而阿罗汉已断尽所有的烦恼。他这一世因为前世的因缘，也会感受很多果报。在《百业经》等经书里讲了很多阿罗汉受报的公案。尽管如此，下一世他却不会再入轮回，因为他没有了贪欲。就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这些，所以才把十二缘起知分成两重因果。有人会质疑，那么很多高僧大德已经成就了，为什么还有违缘，还有病痛呢？这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可以从十二缘起中看出，虽然高僧大德们这一生修得非常好，已经断除了烦恼，但以前他们曾经是凡夫。不要说一般的高僧大德，连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也做过凡夫。是凡夫就一定会造业，而因果是永远不会错乱、不会虚误的。所以即使是高僧大德， 只要他的远因还没有了结，没有还清，那么这一世他也会感受很多痛苦。但是感受这些痛苦是他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在整个生命循环当中的最后一次。我们都知道龙树菩萨的故事，乐行国王的太子到他面前索取他的头，龙树菩萨说，你自己砍断带走吧。太子用宝剑砍他的颈部，无论怎么砍都好像在虚空中挥舞般无法砍断。龙树菩萨就说，我在500世以前就已完全清净了兵器砍割的易熟果报，但我曾经在割吉祥草时杀害小虫的易熟果报还未清净，所以用吉祥草可以砍断我的头。太子割下一根吉祥草，用它砍断了龙树菩萨的头。也就是说，即使像龙树菩萨这么高境界的人，也还是会受因果报应的。所以，一个可能性是，这些高僧大德、成就者们，也许还有最后的一些果报尚未了结。另一个可能性，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出，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本来不可能再受任何因果报应，但是佛陀为了让世人明白因果不虚之理，仍然会示现生病。例如，舍卫城的恶生国王向释迦牟尼佛的故乡进攻，杀死了77000释迦族人。当时，整个城市的街道遍布鲜血，因为恶生国王下令，只有当城市的街道上鲜血横流的时候，才能停止杀戮。最后没办法，他的手下只好把很多红色染料倒在水中，把水煮成赤色，并倾倒在道路上，看上去就像血流成河一样。恶生国王这才满意。就在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的头也开始痛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世尊前生和那些族人共同造过恶业。佛也说，因彼恶业，虽然我已证得无上菩提，却仍要感受头痛苦报。如果我没有获得如此圆满的功德，那么今天也会被恶生王杀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佛是为了让人们相信因果的存在才示现头痛的。另外，据律经记载，在2000多年前的古印度，冬天气候很寒冷，刮风时连竹子都会裂开。当时很多比丘都因没有鞋帽御寒而生病，佛也因此而生过病，生病时也会吃药。有一次佛背疼，就请迦叶比丘念经，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只是一种示现而已。因为有这些疑问存在，佛就把12缘起之分开，成为两重因果。在因果问题上，连很多学佛的人都是很迷糊的，根本不了解，那教外人士就更不用说了。虽然根本不懂因果是什么，但是很多人胆子却很大，还是敢于驳斥批判。如果连因果是什么都不了解，那他驳斥什么，批判什么呢？但是在众生业力现前的时候，他会有一股莫名的动力和勇气，在某些情况下，魔鬼魔障也会赐给他们勇气。在两重因果分开以后，因果轮回的道理就显露出来。能成主要是欲望，欲望断除之后，就不再有下一世。6，以12缘起反观自省，精进修行。现在我们看看自己，12缘起之中哪一只没有呢？一只也不少。既然都有，那么下一世继续轮回的准备就已经做得非常充分了，所以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回来的时候会回到什么地方？那可就说不定了，得看善恶业的轻重。若是善轻恶重，则回到恶去； 若是善终恶轻，则回到天去人去，但是在短暂的利乐过去以后，终究还是会堕落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再怎么反反复复做人或天人，也没有多大意义。在没有完成脱生死的任务之前，我们始终是不太安全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堕入恶趣。这并不是某些外道所讲的世界末日或审判之类，也不是吓唬人的话，而是轮回中的实际情况。基本上，我们对于生命两头的认知是比较模糊的，但是现在透过十二缘起之，我们知道了自己是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对于生命的两头有了比较清楚的概念。我们虽然不知道前世自己是人还是其他的什么，但前世一定是有无明的，是有业力的，也不知道后世自己要往哪里去。然而后世一定会有生，会有老和死，这是肯定的。如果不愿意这样下去，就要将十二缘起还灭。该怎样去还灭呢？烧香、拜佛、念咒可以做到吗？他们也可以成为还灭十二缘起的一种因缘，但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什么呢？是修慈悲心，还是修不净观呢？他们也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最后只有依靠证悟空性才能解决。若能证悟空性，则远因近因都会停下来。若远因和近因都停下来了，则远果和近果也都会停下来。譬如一栋高楼若地基有问题，则整栋大楼都会倒塌。同样的，首先我们要去破坏无明，把无明消灭之后，整个以无明为基础的轮回大厦也都会垮下来。这个道理只有佛才知道。生死、轮回、因果、意识的本性等等，这一切的真相，不仅两三千年前的那些外道修行人没有掌握，包括现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也不可能了解，所以他们在这个领域里不是权威。既然他们完全不了解真相，那么他们又能批判什么呢？依靠现代的仪器是没有办法来证明和推导人的内心世界的。譬如一个人在哭的时候，用摄影机可以拍到他正在流泪，发出哭声，外在的表情是可以拍下来的，影片里也看得出来。但拍不下来的是他在想什么，他是高兴激动的哭还是伤心的哭，这在影片里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内在的感受、精神是无法透过仪器直接了解的。同样的，虽然透过仪器的扫描可以看出人在痛苦或快乐的时候，大脑中的某些部位会有异常的脑波产生，但是我们却无从了知这些脑波产生的缘由。除非这人说我当时很高兴，我们才会知道某种异常的脑波是高兴的反应，并由此确定人在高兴的时候脑部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如果任何人从未说起他当时的情感，光靠仪器能够知道吗？不能。所以说，人生命中的这些最关键的精神层面的感受是没法透过仪器拍下来、扫描出来的。所以这些人自以为了解这个领域，其实根本就不了解，连心理学家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对这个领域的认知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这一领域中，我们唯一可信的就是佛陀的教言，因为其中的真谛为佛了之。这从何而知呢？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修行人就是按照这些方法修行成就的，由此可见，这确实是正知正见，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断除、破坏第一缘起之。在没有破坏它的基础上，磕头、念经、做功德，虽然可以在轮回中享受一些善报，但它们和第一缘起之没有直接的冲突，所以无法破坏它。要是不愿意流转，那就得用一个和它有直接冲突，并且是非常锐利的工具去破坏它。这个工具就是证悟无我的智慧，这是很重要的。说来说去，做的时候还是要从出离心、菩提心，最后是空性着手。除了这三个之外，没有第四个。这三个中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行，不多不少就需要这三个。这三个就足以推翻第一缘起之。只要破坏了第一缘起之，其他的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塌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家居士修行的时间相对要少一些，但是即使再忙，每天早上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的修法是必须的，绝不可能连这点时间都没有。如果修行，就从出离心起修，出离心修得差不多的时候，再修菩提心。出离心和菩提心这两个都修好之后，我们可以把中观的修法作为前期修法，最后正式的修法，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考虑密宗的修法，这是很快的。如果不想修密宗，因为要修密宗，就得接受密宗的灌顶，接受灌顶就需要守戒。如果认为无法守密成戒，那也可以只修显宗的修法，这样也同样可以解脱，只是速度不是很快。这些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的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一世虽然知道了这些道理，修法也都掌握得清清楚楚，但仍然不修行的话，那么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损失。譬如一个做生意的人亏损了几万、几十万，大家都觉得损失很大，但是钱这次亏了，下一次还可以挣回来。修法却不是这样，若这一次不修，下一次是否还有这样的机会就很难说了。这些关键问题我们已经反反复复地强调多次了，我想很多人都应该十分清楚了。清楚之后就要珍惜，就要起修，唯有这样才能解决生死问题，唯有这样才不但能度自己，而且也能度其他众生，这是非常有意义的。